都督周瑜在山头观阵，他看自己派出去的韩当、周泰连斩曹营二将，而且还把曹操派来的援军文聘给杀退了。周都督很高兴，特别是看到一阵大风把曹寨中中央戊己土杏黄旗给吹到水里去，使得都督是开怀大笑啊。他刚这么一乐呀，忽然风吹他身后的这帅的旗啪这么一卷，那旗角的飘带啪扫了周瑜脸一下。周都督突然间想起一件心事，他脸色一变，大叫一声，当时就昏倒在山头上。这下子可把两边的文武诸将给吓坏了，赶忙过来呼救啊，连喊带叫把都督的腿给盘上，一边捶背一边喊：都督醒来，都督醒来。还有些人呢，几乎让都督这个突然昏倒给吓傻了。哎呀，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？这阵就不能关了，赶快把都督给抬回大营。回大营来之后，鲁肃啊立刻传令，让所有今天登山观阵的文武诸将以及各个军校，谁也不许说都督昏倒山头这宗事。你不是看见了吗？你看见就行了，不许往外说，有人走漏半点风声，立然当时就杀。特别是鲁肃嘱咐大将甘宁看住了蔡中、蔡和，尤其是蔡中、蔡和带过来那些降卒，他不是还带过来好几百人的吗？全被他们看起来，不许他们上岸，也不许登舟。这时候呢，全营之中所有的事情就由老程普来管理了。程普管理啊，那么一切主意安排还得依靠鲁肃。子敬安排完了之后，赶忙跑到大帐来看都督。周瑜啊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，这一下子把鲁肃啊给吓着了。这怎么办呢？眼看就要和曹操开仗了，而且今天文武跟随着都督上山头远望曹营，人家曹操一摆那阵势，好不威严啊，那真吓人呐、啊、水陆人马百万之众扎营三百余里，这要是水陆并进来取江东，就这四五万人想抵挡曹兵，怎么能抵挡得了啊？特别就在这最最要命的时刻，眼看就要开仗了，都督病倒了，这些人心里都像压上块石头似的。老程普啊，这一掌管军务，鲁子敬先生这个沉着劲儿，哎，还使大家呀稍微安稳了点。可是老程普以及鲁肃这心情啊，是更为焦急紧张啊。两个人不言而喻，都明白，谁也不能说。他们俩人要是再一慌张啊，那今天这江东大营非乱了不可。子敬探视完都督之后，嘱咐中军和亲随小校好好照料都督，然后他来见程普。程普老将已经写好一封密书，派人是飞报吴侯啊。这事儿得让吴侯孙权知道，那当然了，这多大个事啊！三军统帅大都督突然咵嚓一下子摔在那儿没气儿了， 这不让吴主知道，谁担得起呀？老程普与子敬一方面申报吴侯，一方面连传密令，是各个水寨旱寨严加防守，严防曹操前来投营。都安排完了，鲁肃就来找诸葛亮来了，跟孔明先生把这事儿说说。哦，都督突然患病，这事儿得告诉孔明。
那当然了，
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！你别看人家孔明先生在江东这儿，身边没带一兵一卒，人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啊。这么大的大事，你不跟孔明先生说一声，那怎么能行呢？鲁肃来的小船上，一见诸葛亮。孔明一看，子敬心情很忧郁。
子敬，有什么事吗？
哎，先生，不幸啊，周都督病了。
哦。
孔明一愣，都督的身体很好啊，怎么突然间患病了？什么病啊？不清楚。
哦，不清楚，
怎么得的呀？
哦，先生，是有这么回事，
说是都督带着我们上山去观阵，因为这两天曹操一个劲儿的排练水军，都督想看一看。正在看的时候，曹操那边派过来几只小船，还打了一仗。都督很高兴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呢，那个起脚啊，一扫都督的脸，他大叫一声就摔倒了。
哎，看来这真是曹操之福，江东之不幸啊。
可不是吗？在这关键时刻，我们大都督病倒了，这人家曹操这回得理了。如果他要得到这消息之后，他立刻进兵，就兵取江东了。军中无主，这仗可怎么打呀？孔明听到这儿笑了，
哈哈，子敬啊，我在家的时候啊，很喜欢读些医书，我粗通医理，
说不定都督这个病啊，我还能给治一治。
哎呀，子敬一听，赶忙起身，躬身一礼呀，这真乃国家之幸，江东之幸，三军之幸啊，先生。
您随我来
啊，咱们立刻起身。
子敬陪着孔明来到大帐，他让孔明先生在帐口这儿等一会儿，自己进里边去通报一声。子敬来到了寝帐一看，都督在床上躺着呢，那帐子撂了一半，那一半拿如意钩挂着。周都的脸冲里是大背蒙头，旁边桌子上放着好些药，两个中军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。卢子敬往前一探身，低低的声音：都督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周瑜听见了，是子敬来了。
我心腹绞痛，时而昏迷啊，我这心里头特别难受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。
哦，那您没吃点药吗？
子敬，我心里边呕逆，吃不下药去，吃了药就要吐，就是翻心。哎呀，子敬一想，这个病真不轻啊。都督，方才呀，我上孔明先生那儿去了，孔明先生说他颇通医理，他会看病，特地来看望都督，正在帐外，您见是不见？
哦，周瑜一听孔明来了，子敬， 你说我有请。好，子敬让两个中军轻轻的把都督给扶起来，围着被子在这床上坐着。子敬到帐口外就把孔明先生给请进来。孔明来到寝帐，一见都督，哎呀，都督啊，我几日未悟军言呢，您怎么会病成这样呢？就是我才几天没看见你，怎么病这么厉害？周瑜轻轻点点头，先生，恕我小恙在身，未能出帐相迎，望先生见谅。都督何必客套我？说着，孔明就坐在这床边这儿，子敬在对面那站着，他要看一看孔明先生怎么给周都督瞧病。孔明先生真像一位看病的先生一样，坐在那块先看了看都督。哦，这子敬明白，这叫望闻切问，先看看脸色，然后又摸了摸都督的墨弦。哎，孔明先生还真懂局呢，在左为心肝肾，是右为肺脾命。孔明一摸都督这墨弦呢，嘣嘣，那墨跳的都撞手，说明都督的身体特别棒。哎呀，都督，您的贵体觉得怎么不安呢？就是说你怎么个不舒服吧？是着凉了，还是闹肚子啊？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合适了？食物中毒？那时候没这词儿。就说是怎么得的这病吧。周瑜一听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岂能自保啊？就是说早晨起来还好好的，下午他头疼了，那这哪有什么准啊？孔明笑了，啊，都督，您别忘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又岂能料之呢？哟，孔明这话里有话呀，使得周瑜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厉害，孔明先生一语就说到了我的心病。诸葛亮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天气变化呀，人是很难预料的。你现在呀，是盼起风烧曹营，特别是盼这东南风，冬天刮东南风的时候少，你为这个疾病了，这就是都督你病倒的原因。几句话说的周瑜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孔明，孔明此时也正在看他，两个人的目光这么一对，周瑜赶快把目光避开，他呻吟了一声，都督啊，您是不是心里头觉得有点烦闷？
对，先生说的不错，我确实啊，心里头觉得闷满不舒。
哦，如此说来，都督，您应该用点良药以解其病。孔明说这良药啊，不是优良的良，是凉热的凉，就是说你心里头有火，你得吃点败火的药。周瑜摇了摇头，不瞒先生，良药我已经吃过了，是全然无效。
嗯，孔明先生微微一笑，都督啊，您这个病主要是在气上，您先虚理气，这个气顺则呼吸畅通，病体自然痊愈。
哎呦，孔明先生这话说的太妙了，你听着好像是在说病，其实啊，他一句话就说出了周瑜的心事。
周都督心想，好厉害的孔明哦，我的病源大概他都知道了， 想到这儿啊，周瑜用话引孔明先生，那么要想顺气，我应该吃什么药？孔明一笑，都督，量有一方，可与都督理气宽中。我这儿有个小方，这药您要吃下去，你这病立刻就好了。他们的对话呀，都是双关语，都说的是病，却另有寓意呀。周都督一听说孔明先生有药方可以治自己的病，他赶忙一拱手，愿先生赐教。孔明转过脸去一摆手，干嘛？告诉子敬让左右退下，然后取纸笔来。子敬一听，哦，好，干这手活鲁肃倒挺利索，把纸笔拿过来。孔明背过身去，刷刷写了两行字，把这纸叠好了，就交给了周瑜。都督接过来，他展开这么一看，这药方开的干净利索漂亮，只写了16个字，写的什么呀？欲破曹公，一用火攻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周瑜一看这药方，机灵一下，暗暗打了个冷战，心里说：孔明真乃当代之神人呢，他早就看破了我的心事。怎么回事呢？都督好么呆样的在那山头上关着关着阵，怎么摔倒了？周瑜开始在那观阵，一直心情很舒畅。曹操的那个操演水军呢，他也暗暗佩服，佩服曹操很会用兵。不过自己大计已成啊，破曹之计早就想好了，你曹兵再怎么布阵严整，也得败在我江东手下。所以都督很得意。但是突然间那旗子脚往回这么一卷，提醒了周瑜都督。周瑜是站的东南面朝西北，因为曹操的大营就在西北。这旗子脚和这飘带呢，是因为风刮的往回这么一卷，扫到周瑜的脸上。什么风啊？是西北风啊！一下子使都督想起来了，这隆冬季节哪儿来的东南风啊？冬天西北风强啊，这要广刮西北风，这火攻击就完了，这火根本不能点呢，一点那就烧自己吧。合着杀费了一番苦心，耗了多少心血，就盼要火烧曹营了，没风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这一急呀，那是真急。都督急这没风，不是说不刮风，是没有东南风。你没有东南风，没风这火烧不起来呀，烧不起来你还想破曹啊？整个江东就归人家曹操吧。什么蒋干盗书，砍泽下诈降书，黄盖挨打，全都白费了。这都督还不急呀、啊？他打心里往外这么一急，急昏了，就躺在那山头上，把江东的文武都给吓坏了。谁也没猜透都督这病源。孔明先生怎么知道了？孔明先生开始不是问鲁肃吗？说都督怎么得的病啊？这病源是怎么回事啊？鲁肃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哦，孔明猜中了都督的心事，因为没有东南风，难以火攻破曹，把都督给急病了。周瑜一看孔明先生这16个字的药方，他是又惊又喜呀。所惊者是惊佩孔明先生的神机妙算，一下子
就猜中了自己的病源呐。所喜的呢，他既然能开出这样的药方来，说明啊，他就有助我之策。想到这儿，周瑜望着孔明，先生，您这个药方子开得好啊，病源也说得对，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宽中理气，望先生教我。那就是说咱们呢，干脆别捉迷藏了，您实话实说吧，我现在等东南风火烧曹营，这风怎么办？孔明先生笑着朝周瑜拱拱手，都督啊，孔明不才呀、啊、我幼年之时曾遇异人，就是奇异的异、啊、我得了一本书叫奇门遁甲，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呀、啊、都督要想用东南风火攻曹操，都督可在南屏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，这台子的名字叫七星坛，坛高九尺，分三层，您给我派拨120名军校，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，稍有怠慢，我可以将其斩首啊，然后我孔明就在这座七星坛上坐放，借三日大风，11月20日甲子风起，22日丙寅时风息，借此风力，都督可以一举破曹，不知都督遵义如何？哎呀，周瑜听到这儿，腾一个高油打床上蹦下来了，像往日一样那么精神，比往日还精神了百倍。他是深识一礼，多谢先生指教。用不着三天的大风，只要有一夜大风啊，我江东大事可成啊。这时旁边站着的鲁肃先生才明白，哦，感情都督这病不是真病啊，孔明先生来看病也是装模作样，二位刚才谈的那通病理病源呢，都不是那码事儿，感情所谈的都是军机大事。这时周瑜都督传令让鲁肃派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坛，这消息就传开了，说是都督的病好了，文武众将无不欢欣鼓舞啊！哎，都督得病得的挺急，好的可也挺快。说这个病让谁给看好的呢？是诸葛亮。哎呀，孔明先生可真是一位多才之士啊，还会看病呢。不管营中怎么议论吧。鲁肃和孔明先生骑着马来到南屏山，在山头上找一平坦之处，就在这儿建七星坛。孔明先生提出个要求，什么要求啊？要赤土建坛呢。赤土其实就是红土子。孔明先生说着呀，这草图也给画出来了，告诉鲁肃就按着这个草图建这座七星坛，坛高九尺，分三层，上中下，整个这七星坛是方圆24丈，500精兵啊，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，修个七星坛还不快啊，一天半的功夫把这坛就建成了。鲁肃问孔明先生，您还要些什么呀？孔明先生给鲁肃开了一个单子，就按着这个单儿，你就给我预备这些东西，先把那120名军校给我拨到山上来。 孔明先生要和这些军校交代一番。鲁肃立刻把这些军兵都选拔来了，孔明先生告诉都得把这军号衣脱掉，还穿着江东士族的那衣服不行，感情另外有套衣裳都得把它穿上，而且旗幡招展也特别全，颜色不一，青黄赤薄褐。干嘛要120人呢？这个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？第一层就是最上边那层啊，要四个人，第二层64个人，第三层28个人，然后坛下还有24个人，合在一起正好是120人呢。七星坛修好了，孔明先生让鲁肃啊，你回大营去吧，以助都督兴兵，等风一起，都督就要出兵火烧曹营了。哎，子敬啊，先生，可是到了20甲子那天，如果风要不起，可也不能为怪。哎，咱把这话得说在前边啊，这风也许借不来。哦，子敬没好意思说呀，心说要是借不来，先生您可折腾什么呀？最好是借来。哎，子敬，事有一万，万里有一呀，万一借不来呢？不要让都督责怪于我。遵命。子敬下山走了，回大营和都督一块等风去了。到11月20日这天，孔明先生吩咐一声，让这120名军校都把衣服换了，按着方位先站一站，记一记自己那地方，干嘛呀？这就是演习演习呀。因为今天晚上先生要登坛借风了。呵，这些士卒啊，都带上束发冠，穿皂罗袍，是风衣不带朱履方居啊。第一层台上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的，是四个人，四人手里都有东西，按四个犄角这么一站，前面这俩一个手持鱼宝为风信，一个手持七星带为风色呀，就是一个是管呢什么时候起风，一个是管风向的。后边那俩一个手中捧着剑，一个手里头提了着檀香炉，桌子上摆着香蜡、纸马、赤豆、杂粮、宝鼎、金樽、拂尘如意、笔墨砚瓦，还有一口七星宝剑。桌子正当中放着一本没字的书，那什么书啊？诸葛亮管那叫天书，没字儿吗？其实啊，那就是用白纸钉在一块儿了。反正这第二层呢是64个人，按8864卦；第三层呢是28个人，按28星宿。念白了就是28序，像什么牛金牛、鬼金羊、某日鸡、尾月燕。这坛下边还有24个人呢，手里边各持着旌旗、宝盖、大戟、长戈、黄钺、白毛、诸幡皂道。天黑以后，孔明先生是香汤沐浴，他披发赤足，身穿八卦仙衣，先生要登坛借风。